咁啊，今日咧有宣道会未门堂嘅徐家耀牧师喺我哋当中为我正道。佢今日嘅讲题系负能量，将时间交俾徐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正话我哋咧，单系读呢段经文咧，都感受到嗰种难度系嘛？即系每一句说话咧，都好似好难去遵行。所以咧喺讲道之前咧，我先为整个段落做一个总结，让我哋深少少明白耶稣基督究竟想教导我哋系一种乜嘢嘅道理咧。正如我们所读的经文《爱仇敌》是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整个大篇幅里面。整个第六章它是讲着关于福与祸将会调转，福与祸将会调转。耶稣基督很想听到的人明白，今天你经历的不好在父神眼里面是看得见，所以我们怀着这种心灵，耶稣就问那些听到的人一个问题，究竟影响着你们是那些怀着恨意的负能量，还是天父一直爱你那种从天父而来的能量呢？两种都是大的力量，恨和爱都是一种大的力量。究竟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哪一种能量是压倒性，以致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呢？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正话所读的经文。正话我所读的经文不能够逐句这样 去解答或者应用，因为是分了三个大的段落，而每一个段落的结句只是耶稣想提醒我们尽心去想正话的问题。让我们在第一部分先理解了经文的三个大段落，然后到第二部分呢，我们尝试去尽心去想究竟爱仇敌的教导是一个什么的教导。最后呢就是应用。我们先来第一部分，先看第一个段落，由六章的27节去到31节。六章27节他讲指示，就是之前讲了一堆说话，不过呢去到指示就是你们有不同的表现了。之前讲了什么说话呢？就在6章22至26节，耶稣这样讲，他说恨恶你们的，拒绝你们的，辱骂你们的，那些丢弃你们名的，都以为恶，即是都以为能够伤害你，做着一些伤害你的事。不过耶稣说，你们就要觉得是有福。耶稣在这里讲了两个秘密给那班听到的人知道。第一，世界是会伤害你的，他们对基督徒是不友善，你们要预咗这一种的状况，因为耶稣都要承受这种状况，这个是第一，世界不友善。第二，祸和福在神眼里面是看得见，将来会逆转的，这些是只有门徒才知道。今天你所承受的一切为信仰，为值得守望的事所承受的伤害，天父看得见，不是那些恶人当道话晒事，将来在审判的日子一切都会扭转。所以带着这两个的信息，耶稣开始讲第一段说话了，就是爱仇敌的教导。6章27至30节，耶稣举了很多很极端的例子，被人辱骂的你要怎样祝福他，被人打的你要怎样，不单止不还手，还要怎样另外那边被人打。弟兄姊妹，你不要跟着做。耶稣是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他说纵然这个世界用这样的恶对你，你仍然可以自主，不需要被他控制。人家用恨意对你，你的反应可以不一样，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反倒是爱是我们绝对的。所以耶稣去讲爱仇敌，哪管他是仇敌，哪管他这样对你，爱仍然是绝对的。因为他带出最美的结句31节，这个结句我们常常都不会以为耶稣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叫我们跟着做。那句说话是这样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最好的翻译是一个问号，你们是不是都是这样？你是不是希望 你人家怎对你，你就怎对人。耶稣是提出一个疑问，当时的世界就算今天我们都视这句为金科玉律的嘛，是不是？我们教导小朋友也好，我小个阿婆教我都好，你想人怎对你，你怎对人咯，这个是正常的，是没错的。就是耶稣问着那班听到的人，你们又怎样做？世界对你这么恶，那你怎做？你就算对人好，人家都可以对你恶的，是不是？这个是这样的。耶稣是想说这句说话的最尾一句，你先决定怎对人，因为对你好的那个呢，不是人，是谁啊？父神。神这样对你，你有能力这样对人，跟他们无关。因为到第二段呢，耶稣开始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看下去32节去到36节，我们看到耶稣一连用了几个问题去反问那班听到的人。他说连罪人都懂得爱那些爱他的人，有什么这么特别呢？连罪人都懂得恩待好对他好的人，那有什么这么特别呢？罪人的意思不是说道德败坏，就是不是说那些大坏蛋，在这段经文的处境里面是对比着什么？听到的人，一些领受神恩典的人，他们已经明白天父看在眼里面一切会逆转的那班人，相对的就是那些未领受耶稣基督，他们只知道我对人好，你对人好，那么叫做报仇。耶稣讲了三次，有什么酬谢呢？你是打算对人好，换回人家对你好嘛，是不是？这个就是人间的定律。他说那有什么这么特别，跟未信耶稣没什么分别的。耶稣跟着再说，你们得的不是报酬，不是酬谢，是什么？赏赐。是你不配的时候，天父给了你子女的名分，那一种。你们跟他们最大的分别就是，你不是要为了换取人家对你好，以致你对人好，不是。是因为当你对人很差劲，甚至对天父很差劲的时候，神都爱你。我们是仗着这种力量，所以我们能够有第二个源头去爱其他人。不是那些人，不是他们，是因为天父。所以在这句的结尾又说，你们要像什么？父神的慈悲一样，学像他，不是学那些人，甚至不是为了报仇，而是我们活翻出这种天父的样式。所以来到经文的最后一个结论，37至38节，这个结论呢就总结了整个教导。正话那个，人间的定律是我希望人怎对我，我就怎对人嘛，这个合理的，这个没错的。不过耶稣基督说，我们有新的定律，新的定律是神怎对你，然后呢你怎对人，这个第一。所以我们常常要仰望天父，回来教会敬拜神，常常提醒自己，我不是靠人间的运作去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在里面得力量，然后这样对人。第二个原则，就是你怎对人，神怎说，我就怎对你，是吧？整个运作是跟人间有点不同，我们是联系于天父，你怎样对人，神说我看得见，所以他想听到的人记得，你们是明白祸福将会逆转的，你不要学那些坏人一样，人家用恶对你，你以恶报恶，这样是无益的，因为你比他们更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将来神必审判，神必过问，你今天用什么态度去对人，神说我将来就这样对你。所以在整段经文给我们一个第一个印象，爱仇敌不是逐句逐句去实践，而是整个段落给我们明白，我们有一个新的系统。以往世界教我们人怎对我，我就怎对人咯，或者我期望人怎对我，我就先这样对人。耶稣基督说，我要问一问你们，是不是这样就是听到的人呢？因为你和我都明白，是父神先这样对我，然后我有力量 去对其他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彼此觉得对方很可爱，而是我先经历了一些很奇妙的事，以致我可以爱，哪管他是仇敌，哪管他带给我很多负面。经文呢，我们大概看到这里，相信我们对整个段落有一个初步的掌握。然后到第二部分，我们尝试去想，究竟爱仇敌是一个什么的道理呢？用我去问第一条问题，就是讲到之先，充满你的，在别人眼里面看见你的容貌，究竟是世界仇敌带给你满面一套即怨气啊、恨意啊，定是见到你被天父的爱充满的能量呢？究竟哪一样能量主宰着我们呢？爱仇敌呢，我们可以从两个简单的问题去进入了解。第一个呢，就好像小学生那些即测验卷的问题。小学生测验卷呢，有些叫配对的，即考核的嘛。在我左边呢，就有两个动词，一个是爱字，一个是恨字。在我右边呢，有两个的名词，一个是父母，一个是仇敌。如果要个小学生做连线那些配对呢，你觉得爱字应该连哪一个啊？父母嘛，是不是？恨呢？仇敌嘛，正确的。如果这个小学生刚刚听过主日学，即是听过耶稣教爱仇敌和恨父母有这句说话的嘛，他连了爱仇敌、恨父母，而改卷那个是基督徒老师呢，你觉得你他给不给分他啊？圣经这样教的、家长投诉的、我按圣经讲的嘛，是不是？你觉得给不给分他？不给的，仍然是爱父母、恨仇敌。我想说什么呢？恨仇敌是正常的，是世界的运作来的，不是一些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的。反倒是恨恶你的仇敌，去用负面的态度面对那些伤害你的人呢，是合理的。正如我们都听过俗语有云，有仇不报非君子，圣经有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小说有写基道山恩仇记，书剑恩仇录，电影都有拍复仇者联盟一二三四，是不是？仇敌是用来对付，是用来恨的。我想讲的第一个点，耶稣教爱仇敌是不合乎人性的，这个不是我们成长的学习的。爱仇敌是神性，是上帝对我们的态度，这个是我们需要跨越很多很多的思念，很多过去成长的体会，重新在主里面得力量才学得懂。这个是违反人性，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不过耶稣说是可以，靠住我是得，是因为父神每天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的眼光不是望住仇敌，是望住天父，这样去对身边的人。我不知道你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那套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如果你有看过，你知道最尾那幕就是主角只要拍一拍手指就消灭了所有敌人。假如主角他听过爱仇敌的教导，他明白爱仇敌的重要，他最后的决定就是不是拍手指，是做什么？给心心他。你想想那个过程是多么吓人，即是这套电影叫做《复仇者联盟之彼此相爱》。我想就算在贺岁片你都觉得是一套闹剧笑片，这个不是人间道理，是天父的道理。而天父先这样做，然后叫我们跟着去做。爱仇敌，我们岂不是天父的仇敌吗？他都是这样爱我们。这个是第一，爱仇敌究竟是一个什么的道理呢？第二呢，就是究竟爱仇敌的爱 是哪一種愛呢？這個重要了，因為通常在聖經裏面有不同的原文去表達愛這個字。我們最常接觸的愛字就是出於感情的愛，譬如對方很吸引，令我們產生愛意，又或者聖經用這個愛字就是貪戀世界，世界有些東西吸引我們，以致我們在裡面主動地去傾出一種感情，這種主動的愛。很多時候我們用愛仇敵，是以為耶穌鼓勵我們用這種感情澎湃的愛去愛他。其實聖經還有另外一個字，或者還有一組字，是講意志的愛，本質的愛。剛才在讀經的時候其實已經提過，耶穌說你們要學像天父的什麼？慈悲，是這種愛。或者更好的翻譯是怜悯，怜悯的爱。如果大家熟圣经，知道在旧约里面每次提到我们的神怜悯他的子民，是出于他的子民又做错事，神忍住没有惩罚他们，神按回他自己怜悯的本质去对待他们。耶稣说你用怜悯的态度，不是对方有什么吸引力，甚至不是对方可爱值得爱，而是出于你的本质，你是输出一种对方不配的态度去给他。耶稣说就好像天父一样，不是对方吸引，不是对方值得，而是我们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因为对方伤害我，我变了第二个人，而是我一直维持住丈夫一样的态度去对这个世界，是这种态度。有时听一些结了婚来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这样说，年轻拍拖的时候经常都说我爱你啊，你爱我的嘛，是不是、很温馨啊，每次见到都很温馨。但是年纪大了，结婚越来将我爱你那个爱字就有少少原文里面的变象。爱是什么？保罗说恒久忍耐，所以夫妇常常说结婚来就不是我爱你，是我忍你忍你好耐添当然他是讲笑，但原来有一种爱是包含住忍受，对方不配，但我仍然维持住这种态度对他，因为天父这样对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爱仇敌的学习里面，我们明白这个不是人间很容易学到的道理，反倒是我们在天父里面不断地支取这种力量，以致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这个是爱仇敌给我们的提醒。来到最后的一部分，我们讲一下怎样应用这段经文。虽然爱仇敌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去到应用呢，都是始终有些难度的。我尝试用保罗的罗马书十二章九节一句的说话作为两个的应用彼此学习，就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远离那些恶毒的思念和想法，多些去群落亲近那些充满爱的人和事里面。先讲恶，耶稣很在意我们有没有被仇敌影响，因为一个人的恨意是不会安分守己的。如果有个人他说一句说话得罪你，你不会只是生气那句说话本身，你会生气那个人的嘛，是不是？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恨是不断扩散，会蚕食我们很多思想，由好的都觉得不好。恨意是不会安分守己，它跟爱一样是充满能量，只不过它带着我们向负面的方面去走。或者我们都有经历过，有一个人伤害了你，你见他前面你就憎他后面，你见他本人就憎他家人。甚至我听过有个弟兄姊妹说，就是在公司里面遇见一个恶同事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 一日咧見到佢午餐食咖喱飯咧，佢以後爭埋咖喱飯。佢掂過嘅嘢我唔掂，係咪啊？我哋都會噶，佢中意嘅明星我唔中意。恨意係唔會安分守己，係不斷讓我哋內心發出嚟。所以弟兄姊妹咧，我哋第一樣要學嘅，止住自己嘅恨意，唔好俾佢擴散。特別咧，我鼓勵一啲弟兄姊妹，假如你喺工作裏邊咧，常常要受氣，面對好多壓力咧，喺你翻屋企開門之前，都希望你做一個簡單嘅禱告。當你進入門之前，求主去潔淨你嘅心靈，因為好多時候你嘅怨氣都會帶咗入屋企噶。當你一打開門咧，見到個仔女喺度碌下碌下，乜嘢都唔做咧，你啲火就嚟咯，係咪啊？今朝發唔到嗰啲脾氣咧，就發泄咗喺無辜嘅家人身上。唔好將惡帶俾嗰啲我哋值得愛嘅人，佢哋無辜啊！你可能發泄咗、舒緩咗一啲，但係冇需要擴散佢。呢個第一，我哋先潔淨咗裏邊嘅惡念，然後先入屋企咧，會好啲嘅。第二咧，唔好改人花名。嗱，如果有一個傷害你嘅人，如果你改咗佢花名咧，你喺後邊論斷佢咧，就會好自在噶啦，係嘛？就好似即係話緊另外一樣嘢啫嘛，嚇！耶穌提的，你怎樣論斷人，將來神這樣論斷你的，上帝在意你怎樣對人。假如你已經習慣了，叫了一個你不喜歡的人，改了花名很久，例如他叫那隻東西，是不是？你戒不到口，每一次提他都叫那隻東西。我試一下用一個方法，幫大家慢慢戒了他。你在他花名後面加多兩隻字 BB 你試下叫下這樣叫出來你都覺得有點為難了吧？第一就是將毒性減低一點，就算被人聽見那隻野 BB， 但他都掌握不到你是憎他還是愛他嘛。第二是耶穌基督教的，耶穌被釘十架的時候，他看著那群釘死他的人，跟天父做了一個祈禱，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他們只是一群無知的人，他不知道神看在眼裡，他不知道今天造成的傷害會成為他們將來被審判的理由，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求父原諒他們，就好像 BB 一樣，他們是無知，什麼都不懂。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學識遠離那些惡事，不要讓別人的惡逼出我們內心的毒，不要被他牽著走，我們不需要。這個是第一，惡要厭惡，距離，保持距離。第二就簡單一點，善要親近，常常困住那些讓你滿有能量的人。以往我兩個小學生的外甥未移民之前，他都是住在我家附近的。每一次我遇上一些泄氣啊，或者一些難面對的事情，我都會走去探望他們。星期六或者放假就會捉他兩個出來吃大餐。他們每一次都知道，我找得他吃大餐，舅父都是有些東西。我總希望每一次我遇到充滿了那種抱怨的能量，轉化為祝福。我不能夠直接祝福傷害我的人，但至少我祝福那些我愛的人，不要讓恨意填滿心靈。現在他兩個移民了，我都失去了一個調節的機制，於是我就安排了一個 A4 的紙箱在家裡。每一次我遇到一些令我很難處理很多抱怨的事，我就會買一包薯片買一包糖放在個紙箱上，做什麼入滿它就寄過英國給它兩個。我妹又笑我，她說阿哥，為什麼你寄那些東西 個郵費用貴過個內容嘅，即係嗰袋嘢好大，但係即係入邊都係薯片啊糖。佢唔明白，裏邊係充滿咗我能量轉換嘅祝福嚟。佢讓我記得喺我人生裏邊有啲人，我連愛佢嘅時間都未夠，我唔能夠花時間去恨嗰啲傷害我嘅人，佢哋唔值得。我仍然會用憐憫嘅態度對呢個世界，係因為愛我嘅人都好多，我唔能夠讓佢失望。我仍然可以將人哋對我嘅不好轉為對別人嘅好，唔係佢哋值得，而係天父一直咁對我。弟兄姊妹咧，整段經文，耶穌基督問緊我哋一個問題：究竟父神又或者身邊愛我哋嘅人嗰種愛嘅力量，係咪遠大於傷害我哋嘅人嗰種恨意呢？恨意是真，正话讲过人间道理嚟噶嘛，但爱亦都是真。我哋是听到的人，在主里面领受了一个道理，就是父神必将祸福逆转。那些以为好得意伤害我哋攞到着数的，父神看在眼里面，将来神必审判。弟兄姊妹，讲到呢度啦。最後我想講兩個我預備呢段經文的個人體會，希望彼此勉勵。在早一段時間我都遇上一些刻意的攻擊、誣衊和嘲笑，我想在那段期間對我來講都是很艱難，自己心裏面就充滿了負面的能量，每天都失眠地度過。但是偏偏就在這段時間，我就讀經讀到這段經文，有時候我都想，唉，真的不讀經做基督徒是輕鬆很多的，是吧？父神有時候就是用那句說話督住你的傷痛位置，為的是醫好我們。父神不是整蠱我們，祂是正正用神的話語去督住我們傷痛的位置，祂要我們剛強，學懂怎樣去做。我面對這段經文，面對這種的狀況，我自己都懷疑我能不能夠上台去教導大家呢？只不過神都提醒我們，我們都鼓起勇氣去做一個能夠以愛活出生命的人。哪管我們都不完美，仍然有很多缺陷，但我們都不放棄，因為父神愛我們是足夠，是足以讓我們彼此相愛，以致我們的人生不是被那些恨意操控。這個是我讀這段經文其中第一個提醒。第二個提醒呢，我發現呢，真正傷害我們的呢，很多時不是來自仇敵的，他是我敵人，明刀明槍我懂防啊，他傷害我是合理的嘛，他是我敵人嘛。但我發現有時跟弟兄姊妹傾偈，傷得最深的是我們愛過的人、信任的人、防不勝防的親人，或者有心或者無意，一句說話可以傷痛很久，因為我們都沒有戴盔甲跟他相處，那一次的經歷可能為我們人生都留下一道不能磨滅的疤痕。在这个经历里面，让我想起耶稣基督。我经常都想，耶稣为什么复活之后呢，还要留一道疤痕在这里呢？我们现在都有疤痕滴，是不是？可以除疤痕的嘛。复活的大能，莫非都不能够处理疤痕呢？耶稣刻意让疤痕留下，因为他要记得，我们的爱是出自我们对主的伤口。我们仍然有疤痕，是因为我们曾经都勇敢去爱过一些人，哪管最后的结果不如人意，但这个疤痕被我们记得，我们都是一班实践爱的人。纵然别人没有领受这种爱，但我们仍然敢于去爱，因为不是只有我或者你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群体，在里面经历爱，然后就勇于去爱，哪管他是仇敌，我们仍然仗着天父的力量，让我们活出天父的能量。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和指引。我们一起祈祷。神，愿你的话语抚平我们心里面的怨恨。天父，你一直看在眼里面，我们过去流过的眼泪，受过的伤痛，神，你没有看为徒然，将来你必赏赐，你必鼓励。主，你让今天的话语，让你圣经的教导成为我们新的力量，我们步出这个礼堂的时候都满带喜悦。祈祷奉主名求，阿们。